讲慈禧的身世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个传说，就是叶赫那拉氏的诅咒。叶赫那拉氏啊，是满清的一个部族，当年努尔哈赤建立满洲国之前要平定满洲各部，叶赫那拉就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当努尔哈赤打败叶赫那拉部族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大将指着天发着毒誓说，我叶赫那拉氏就算剩下一个女子，也要报仇雪恨，灭掉你爱新觉罗氏。于是民间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传说，灭满清者必叶赫那拉。那慈禧太后呢，其实就姓叶赫那拉。这个传说无疑给慈禧太后的身世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这个传说是不足信的，但是慈禧太后的身世确实在学术界有一些小小的争议。不同地方的人呢，有不同的说法。最离奇的一个就是慈禧太后并不是满族人，他们说慈禧是汉族人，而且是山西长治人。故事是这样的，1835年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叫王增昌，慈禧就被取名为王小谦。由于家境贫寒，慈禧在4岁的时候被卖给了本县上秦村的宋思源家里边做女儿，改名叫宋灵娥。等慈禧长到12岁的时候，又卖给了正在陆安府做知府的惠贞为婢女，改名为玉兰。惠贞是满族的官员，有一次玉兰也就是慈禧在服侍惠贞夫人富察氏洗脚的时候，看见她脚底有一颗痣，便说自己脚底也有2颗痣。富察氏一听就大惊，脚底都有痣，那可是做皇后的命，他们就不敢再让慈禧做婢女了，而是收她作为干女儿，在后衙精心培养。到了咸丰2年，宫中秀女大选的时候，玉兰呢便以惠贞的女儿叶赫那拉氏的身份入选宫中。哎，这个说法呢是被长治的一个叫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中研究出来的。哎，说的有鼻子有眼，还有28条证据佐证。但是这种颇有传奇色彩的小故事啊，一听就是假的，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所谓的学术团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慈禧太后的身世是比较简单的，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满洲八旗的普通官宦人家里，父亲确实叫惠征，在吏部做笔帖式，这个笔帖式就相当于秘书的8品小官。祖父呢叫景睿，官做的稍微大一些，在刑部做郎中，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司局级级别。曾祖父叫吉郎阿，在户部做管国库的司员，级别也是不低的。这就是慈禧的家庭背景，是普通的京官，家里边不贫穷，但是也不显赫，她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小女孩。她家里边有2男3女，她是其中的大女儿。慈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毕竟是官宦人家的小姐，所以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良好教育。她学一些刺绣等针线活，学一学琴棋书画，还学一学认字。当时的人呢，没人会想到这个小女孩以后会统治中国长达40多年，所以并没有怎么特殊的培养她，就当普通的小女孩一样。但是慈禧太后身上的一些特殊的品质逐渐让她在平凡的生活中变得有些与众不同。1843年她在家里出了点事儿，然而就是这样的事儿给她了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出了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啊就和当时的政局有关。1843年的时候，慈禧7岁，中国刚刚给西方打了一仗，这就是鸦片战争。大家都知道结果，中国惨败。当时的道光皇帝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抠门的皇帝。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他得拿出一批巨款赔给英国，这让本来当时就非常拮据的财政啊雪上加霜。道光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节俭措施， 来缓解这种经济危机，比如宫中节庆活动都被压缩了，儿子的婚宴要一切从简，该赏给新娘的一些奇珍异宝也都免掉。那些寡居在后宫的太妃们呢，更是遭了殃，他们不得不自己亲自劳动，缝缝补补，做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道光皇帝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他的朝服都是改用自己父亲的。所以说道光皇帝应该算是清朝历史上最节俭的一个皇帝了。其实与其说他节俭，不如说他抠门，解决财政危机不说开源，而是在这种细枝末节当中找节流。那么道光皇帝采取的第二种措施就是调查国库的存银。这一调查不要紧，发现国库亏损900多万两银子，他非常的生气，国库怎么能够亏损这么多呢？要求彻查，彻查以往的库管员。道光皇帝下令，从嘉庆五年到道光23年，所有历任库管的官员都要彻查，都要罚俸，在职的要罚，不在职的也要罚，甚至去世的人也难逃责任。那死去的人怎么罚呢？就由他的子孙来赔，照半数赔偿。很不幸，当年的慈禧太后曾祖父就是在户部做管理国库的司员，按照规定他需要赔白银43200两。因为他早已经去世了，所以他的子孙就要按照一半来赔，多少钱呢？21600万两。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京官的收入每年才100多两。这样赔要赔到猴年马月去呢？慈禧全家呀，一起筹款，筹了3年，只交出1600两，只是一个零头啊！道光皇帝就非常生气，一声令下，把慈禧的祖父景睿就投到了刑部大牢，放出话来说：“你们子孙什么时候交齐，什么时候把祖父领出去？”这对于慈禧全家来说，无疑是一场飞来横祸，立即打乱了全家人的生活节奏。那么就是在这场危机当中，慈禧太后表现得非常好。那时候慈禧11岁，她怎么做呢？首先自己亲力亲为做一些针线活来补贴家用，然后呢她就给父亲做参谋提供了很多切实可行的主意。比如说在筹款当这件事当中，什么样的家产可以拿出去变卖，哪一件东西值多少钱可以去典当，亲戚当中谁可以去借钱，怎么样向他们开口，慈禧都非常有办法，都给他父亲想好了，简直成为了父亲的一个小军师。就这样，他的父亲惠征东凑西凑，凑够了60成罚款。最终道光皇帝也开恩说，那就这样吧，就把他的祖父给放了。所以大家看，在这场危机当中，年轻的慈禧居然挑起了家庭当中的大梁，成为家中的主心骨，能够帮自己的父亲分忧，这也成了慈禧亲朋好友当中代代相传的一段佳话。那么从这件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慈禧太后的性格非常有主见，敢于担当，果断而且自信，她从来不相信女子不如男这样的说法。那她的父亲也这样夸奖她呀，他说呀，有你这样的女儿简直可以当儿子来用。这种父亲的肯定对于当时的慈禧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那么父亲和女儿之间呢，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很多的话题。那父亲可以跟他谈论很多话题，很多不和一般女人讨论的话题，比如说自己的官场见闻，比如说国家大事。就这样，慈禧从小就耳濡目染，时不时的在出些主意，所以说他就有了一些政治观念。这次罚款危机啊，让惠征因祸得福。由于他筹款有力，1849年这一年他连升了3级，皇帝亲自任命他到陕西归绥道担任道台。道台是一个什么官呢？他在当时是一个特殊的行政级别，比省长低一点，比市长高一点，也算是一方地方大员。归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蒙古人聚集的地方，他的首府是绥远城，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那么这一年夏天呢，惠征就带着全家包括慈禧在内一道去呼和浩特上任了。 这也是慈禧第一次离开北京，离开那个拥挤的城市。她穿过了年久失修的长城，沿着石铺的古道，一路就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蒙古大草原。或许也就是在这里，慈禧爱上了她一生渴求的新鲜空气和辽阔的天地。那自己的父亲惠征到台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税收，因为管理税收，所以惠征就有机会去捞钱，有机会弥补他之前花出去的钱。这在当时满清的朝廷当中其实是一个潜规则，因为官员的俸禄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他们或多或少的都从治理的地方捞一些钱出来。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贪污，但是慈禧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刚才我们所说的呢，就是慈禧成长的大体背景。因为资料有限呢，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复原。我们可以看出，慈禧虽然不是皇亲贵族，但是她也是官宦人家。她不是在蜜罐当中滋养成长的大小姐，她甚至了解了一些民间疾苦，体会到了一些生活的艰辛。她零距离地接触了满清的官员生活，了解了他运作的机制和潜规则。那么这一切呢，都为她以后从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作为道台的女儿，少年的慈禧可以衣食无忧。或许啊，她应该和另外一个官宦人家的公子结婚，就此过上另外一种无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作为满清的女子，作为八旗的女子，她却有一个特殊的机会，可以让她逃离这种平庸，让她过上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不同的人生。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